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清理思想中党文化思维，去除魔性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6号。虽说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，当然也知道发火不对，发脾气不对，可是一遇到问题时又犯了，心里存在侥幸心理，想下一次改吧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还是没有改掉。老伴说我在家里和家人说话态度不善，言语偏激，爱发脾气，把家里气氛搞得很紧张，都不愿意和我搭话，说我存在着高高在上的心，自己还不觉得，没有好的言语、腔调和耐心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习以为常了。在一次争吵中，老伴说我，你在外边一套，在家里一套。言外之意，在外面和人说话态度和蔼，言语和善，不发生矛盾，而回到家里就绷着脸，埋怨这个，责怪那个，口气生硬。此时我听到他说的这句话，像师父在点悟我，更像师父给我敲警钟，该向内找自己了，这样不正确状态拖的时间太长了。于是我想自己在发泄情绪时的心态、嘴型、脸型多像一个模样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可我没有悟一悟，和家人发生矛盾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而我却放弃了提高的机会，所以我一定要抑制自己的魔性，修出佛性。魔性表现出自私、发狂，这与党文化有直接关系。我从小就接受党文化洗脑、灌输，记得刚上初中时就写批林批孔文章，今天批这个，明天斗那个，满脑子是批斗。我当时没有分辨能力，只是随波逐流，党文化干扰着我的思想，左右我的行为，助长我的魔性，我要抛弃它，远离它，不要它，从思想深处拔掉它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、善念，以祥和的心态对待遇到的每个人。我开始尝试在任何场合都保持一个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，理解对方，站在对方角度上想问题。于是家里争吵少了，平和语气多了，你一言我一语冲突少了，理解支持对方多了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练，以前的争斗心、面子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怨恨心、急躁心、名利心等许多心淡了。但有时遇事，心中还有冲动的想法，只是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。我感恩遇到的每个人，你们给我提供修炼的机会，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更加坚定信心，修去魔性，修出佛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正念的一点认识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杨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8日。我学大法已经20多年了， 师父时刻都在嘱咐我们要正念看待一切，我也常常挂在嘴上，可是很多时间以及很多事情都没有正念对待。最近我反复学了明慧编辑部的正念与人情后，有了新的认识。首先，正念是来自于法，只有心中有法才能生出正念。那么在学法时，绝不能流于形式，绝不能赶进度，绝不能跟同修比学了多长时间，背了多少讲。关键是对法悟到了多少，又做到了多少。如果仅仅是悟到而没有做到也是不行的。近段时间来，我要么学法背法时犯困不入心，有时悟到也没做到。其次，关键时刻用法来看事物，衡量自己，才能升起正念。比如我们身体哪儿突然不舒服了，过去得过病的地方好像又犯了。我以前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念头出现，没有第一念想到师父和大法，没有想到是修炼了才遇到的。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无论人认为的好事或坏事，对修炼者都是好事。如果是关，过一关不就少一关吗？如果是业力，消一份不就少一份吗？如果是欠下的债，还完了不就一身轻吗？如果是考验，冲过去了不就提高了吗？如果是迫害因素，不正是我们要消灭的吗？我过去读书时，由于成绩优秀，常听到别人的赞美声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这颗心有时还比较明显，没有时刻用法警醒自己，这是名利心在作怪，也是情的表现形式。近几年来，我老是感到没有提高似的，具体表现就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做得不好，没有了修炼如初的感觉，这是因为人的观念太重，没有了正念。第三，无条件向内找，而我没有时刻向内找，想到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选自《红岩三》，谁是谁非，把该提高的机会给推开了。比如家人老是提到我做事做不好，说东西洗不干净，我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有委屈感，认为我做了总比没做好，没有真正悟到自己确实没有尽心去做。现在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要用心去做，大法弟子知道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，只有尽心待它，用善心去对待，才是真正的为他好。第四，例如家人老说我做事丢三落四的，我现在悟到是师父借家人的口点化我，修炼无小事，师父慈悲救度一切众生，而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怎能不对一切负责呢？我现在悟到要做好常人中的事，做而不求，不仅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，更能救度更多的生命。因为大法弟子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。第五，如果真能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，我悟到这是正念。可我前些年很长时间没做到这一点，看到有的同修表现不好或做得不好时，老是感觉自己还不错，没有真正悟到同修不好的表现可能正是自己要修去的东西。其实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没有资格去评判同修，只有师父才知道。同修是一个整体，彼此取长补短，以对方不好的表现修去自己不好的东西，彼此共同提高才是正念。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，才能产生正念。第六，善待常人的人和事， 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把世人当作亲人。但我们又不能用亲情对待，应把他们当作历经重重磨难，下世等待大法救度的人。千万不要用他对我好，我就说他好的观点对待，否则就是人心，说白了就是人。第七，我过去常有这种想法，如在给人讲真相时，认真听了信了的，我就觉得他好，没听的或说反对话的，就从心里觉得他不好。我觉得这是人心的问题，好像听了自己说的就高兴，没听就不高兴，这也是名利心在作怪呀。我现在悟到，我们讲真相的对象是否接受真相，跟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基点和方法以及心态都有关系，还有跟听真相的人根基也有关系。所以走出人情才能生出正念，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，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，是大法，修去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正念就会越来越强。只有正念正行才能完成使命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难以忘记的狱中往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日。修炼中经历的许多事是难以忘记的，我曾经因向人讲真相被恶告，遭到本地国保派出所人员的绑架，非法抄家，然后关进了看守所。当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迫害，心里真是难以言表的沉重、复杂、恐惧、担心、悔恨。我意识到是自己长期存在的执着没去，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的。到看守所已是晚上了，我知道无论如何，我身在哪里，就要在哪里做三件事，就要在哪里救人。当晚一晚不能入睡，我就打坐发正念，心里背法，被能记起的师父的法。一，少数民族干部得法了。第二天我就开始在监视讲真相做三退。第一个是县政府部门的科级干部，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协党组织上培养的对象，曾被派到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学习，因有其他事没有去。他人很随和耿直，我们交谈起来，他问了我的大概情况，告诉我他的案子，他经过政府批准承包了本地的一个矿山，效益很好，后来被一个县领导看上了，要他让出来，他不肯，因他承包矿山后找了另外的人来接手管理，便被扣上倒卖国有资源的罪名，逮捕关押，已经快两年了，没有个了结。我讲了中共协党政权的邪恶和腐败，他很认同。他说他家祖上原来很富有，有山林、成群的牛、几百只羊，还有许多耕地都被共产党抢走了，还成了阶级敌人、专政对象。一提起这些，他就很痛恨中共。他入过团、少先队，我给他退时，他一口就同意了。可能是环境与文化的原因，一般少数民族在信神方面是比较单纯，容易接受的。当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，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时，他非常接受，高兴地说，我得了法了。 并双手合十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师父，我是你的大法弟子。我急忙告诉他，法轮功只有一个师父，就是法轮功创始人，我们无论得法早迟都是弟子。二，开天目的小伙子。监视关了20多人，有一位19岁的高大小伙子，皮肤白，看起来人本分沉稳，成天抱着武打小说看。他是参与打群架进来的，从民族干部那里知道了我的事，特意来找我详细了解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修佛的，讲真善人，能使人修到高境界。平时有空你就在心里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点头应允。我又跟他讲三退的事，他入过少先队，毫不犹豫答应退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小伙子对我说，昨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着念着看见空中有个5颜6色的圆东西在转，还看见年轻女的穿着古代的长衣服在天上飘。他问我是咋个回事，我告诉他圆东西是法轮，天上飞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仙女，我看他天目开了，根基很好，鼓励他继续念。第三天他又对我说，看见天上有一群穿着古代铠甲的兵将，戴着头盔，拿着刀枪，有的骑着马，那是什么？我告诉他，那是天兵天将。他说，晚上看见我在铺上打坐，身体周围有一团光，说着就用手在我的头上捞，你看这头上的光好厚，捞也捞不掉。我双手在胸前打大莲花手印，问他，你看我的手上有什么？他说，你手里有一个5颜6色的莲花在转。当时我俩说话时，他坐在上铺，他说着说着嘴停了，身体不断的前后摆起来。我有些奇怪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告诉我，师父进来了，师父穿着袈裟坐在大莲花上，手扶着我的肩说，你已经得法了，不久就会出去，要好好修炼。师父还问他有没有钱用，他在心里说，师父我有钱，账上还有几100元，谢谢师父。他说，师父手扶着他的肩时，他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。我俩说话时，两边围着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，他突然向这些人挥起手喊道，让一下让一下。我有些愣，问他干什么，他说，刚才一个神仙进来了，待了一会儿，现在正出去，可大家把走道堵了。他还问，你们没看见吗？这一下人们真是开了眼界，那个民族干部也兴致勃勃地向其他人讲起来。后来这个小青年半年就出去了。三，高呼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。有一个吸毒的小伙子入过少先队，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说，我饿得很，吃饭时你把你的馒头给我，我就退。因我刚进来不太适应环境，吃不下饭，每顿把馒头给别人，我体谅他的苦楚，开饭时就把馒头给了他，事后一说退队的事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还有一个从其他监室转过来的死刑犯，块头大，一个黑社会老大，杀了2条命，他听说了我的情况后，主动问我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啊？和我交谈起来，他说他知道法轮功，他家本地就有人练，他很认同。我跟他讲三退的事，他马上同意退出入过的团和队，还时不时地在监室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监室里的牢头们都事事让着他，不敢得罪。我在这个监室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又转到了另一个监室，这个监室人不多，只有10几个，还有几个单铺，显得清爽。老大老二都是30左右的年轻人，比较讲理。我一进去，他们问明身份后，就要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给我让座，让我讲讲外面的形势，其他人也在听。我讲了中共的邪恶腐败，老百姓为什么富不起来，香港大规模反对中共专制独裁， 接着讲退党大潮、法轮功真相，两人都很接受，说我讲的有道理，是事实，当时就答应退团退队，也称我为大师兄，以后大家就都这样叫我。老大非常痛恨邪党，从此常常在监视里振臂高呼，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。其他人都觉得很开心，有时新来的人他还主动询问入过党团队没有，要他们退出来。那时是冬天，他非要给我羽绒衣，每晚给我加被子。老大已关了快两年，罪名是组织卖淫，邪党法律规定判三至五年，结果他只判了两年三个月，不久就释放了。当庭上宣判时，他还不太相信，怀疑是不是听错了，回来后说等判决书来了再详细看。我告诉他，你是得善报了，你认可法轮大法，脱离中共组织，选择了光明。在新的监视当天，就有四五个人退了团队，几天后加入过中共组织的十多人全都退了，有三个是党员，有正式职业，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看见了一些东西，我记不清了，因为他似信非信的，可能自身有干扰，在外面干的坏事多，身上还有纹身，只记得他指着我的小臂问，你这上面怎么有个符号？我问他什么符号，他用手指在掌心画给我看，一点不错，他画出了准确的万字符。我有些诧异，你怎么一下就画得这么准呢？四，干儿子。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干部，三十来岁，普通大学毕业，满身现代派，手机追星，性开放，吃喝享乐，是个小腐败。我俩熟悉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吃了扶贫款200多万，但办案人员只查出70万。他有两个老婆，两套住房，两个老婆一个结了婚，一个没结婚，每人给他生了个女儿。当没结婚的老婆知道他已结婚后，非常恼怒，和他打得不可开交，还把他的贪腐捅了出去，让他进了监狱。另一个正式老婆知道后也气得不行，结果两个都离开了他。他是个党员，开始不愿退，说已经被开除了。我说开除的不算，是被动的被开除，不是你主动自愿的。后来在接触中，慢慢的我给他讲一些我知道的传统文化，文艺、历史、人物、修炼、预言等方面的东西时，他很感兴趣，喜欢和我交流，以致监视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当众开玩笑说，干脆让他给你当干儿子算了，叫他喊你干爹。本来是玩笑，他却认真起来，问我干不干嘛，干我就给你磕头，把我搞得哭笑不得。事情来得有些突然，我也没有当干爹的兴趣，只好尴尬地说，我们成朋友就是了。他不甘心说，这样等我以后出去，咱们选个好的饭店，请些朋友，举行正式的仪式。事后不几天，干儿子就退了党。平时我也抄一些师父的诗给大家看，有一次两个人吵起架来，气氛很不好，我抄了师父的谁是谁非给他俩看，他俩都说写得好，其他人看了也想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干儿子的一只脚掌心长了一个鸡眼，越来越疼，行动困难，觉也睡不好，贴鸡眼膏也没用，反而烂了一个小窟窿，搞得他痛苦不堪。过了好多天，一天中午休息，我俩值班，他突然叫我教他练功，他是横下心了。我说监视里前后都是监控器，怎么教得成呢？我说这样吧，我写两个师父的练功口诀给你，你背下来。我写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的口诀给他，他照做了，中午反复背了近2个小时。第二天一起床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哎呀，我昨晚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，整整睡了一个晚上，一点没醒，睡好了，脚也一点不疼了，这个功好神，真好。 再一看脚心，鸡眼没了，小窟窿痊愈了，只有一点印子。其他人也觉得惊奇。干儿子正义地说，下次狱警找我，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，我不怕，大家都看见了，这是事实。这个监视的狱警经常找他，也爱找我谈话。有一次干儿子谈话回来，高兴地告诉我，他一出门一抬头，忽然看见五颜六色的法轮在空中转，他愣住了。狱警喊他，走啊，你站着干什么？我在上一个监视要干活，比如洗碗，用手拿布在地上推地。到了这个监视，当天狱警就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，站成两排，郑重宣布，新来的这个人什么活都不要让他干，夜班也不值，只中午值一下就行了。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照顾，师父安排我来的。后来为了晚上起来练功，我向老大提出每晚四至六点的班我来值，他当然同意。一天夜里，我正在值班打坐，干儿子忽然从梦中坐起来。早上起来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欣喜地说，我看见师父了，师父穿着袈裟，坐在莲花上，我好高兴哟，想告诉你，又困得很。五，我想好了，我要修炼。后来我被冤判几年，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，被劫持到监狱。在监狱的艰难日子里，无论在哪里，入监队、监室、训练场、监区车间或其他地方，我时时留意，找机会讲真相，给不少人做了三退，有年轻的，也有年岁大的，也遇到了一些缘分很大的人。有个较大企业的老板，因经济问题判了十年刑，身体也出了问题，心情沉重，有些悲观。我跟他讲真相，讲传统文化、生命的意义、做人的道理和中共的邪恶腐败，他表示认可，谈得很融洽，退出了入过的党团队。我给他背师父的诗、做人等，鼓励他，只要不与邪党为伍，明白大法真相，就会有善报。他心情好转了，看到了希望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，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睡觉都在念，还被师父在红云中的诗同化。精修起心，功练起身，他日圆满，真善忍存。先是有一个吸毒的27岁的小伙子，刚结婚不久，儿子才出生，这是他第二次进监狱了，每次时间都不长。我们在一起劳动时，他问起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最高的佛法，是修炼，讲真善忍，有五套功法，能使人修到高境界。我讲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和三退的意义。他当时就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。我告诉他晚上休息时，在心里不断的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看看有何效果。第二天，他对我说，我昨晚照你说的念，一晚上睡觉都在想你说的话，想修炼的事。我说，你今晚回去继续念。第三天，他激动地对我讲，我昨天晚上做了好多梦，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，我梦见我在天上到处飞，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景象。我说，你以前一定是修炼人，你才会梦见这样的事，说出这样的话。他恳切地说，我想好了，我要修炼，你引导我，教我练功。我走时，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，出去后我来找你，我开车带我的老婆和儿子来找你，你要引导我。他反复说着，我被感动了，回答说，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